但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意象，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荣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个是第四个意象，叫做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看到这个意象，我们的心情很低沉。为什么？竟然是这种景象，大祭司约书亚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而且在他的右边有撒旦在那边与他做对头，站在右边，这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像是天上的一种法庭的一个这个控方跟辩方的一些对立的一个现象。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看起来撒旦是原告，约书亚是被告，也就是在天庭里面，这个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然后呢被撒旦在控告。结果在控告的时候呢，神好像是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法官就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神竟然没有责备约书亚，神是责备撒旦。神责备撒旦什么呢？说你不要乱控告好不好，你没有看到吗？这一个人就好像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可见约书亚他是大祭司，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没有错，过去以来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衣服一件白衣不晓得染了多少的污秽了。当时候来讲，选民是还没有悔改哦，他们只是回来而已哦，神还没有找他们算账哦。他们有悔改吗？悔改是以后啊，以斯拉回来哦，在圣殿完成了以后，以斯拉回来做第二波的一种回归，就是复兴信仰。复兴信仰的第一步就是什么？举开讲经大会，悔罪。后来的尼西米也是一样，悔罪的第一样就是离绝异邦的婚姻，也就是说嫁娶外邦的事情，叫他们要悔改啊，这些罪得罪神，要彻底的在神面前悔改。所以现在这个意象，也就是说神呢要让以色列脱离罪恶，要让大祭司恢复他祭司的一个侍奉。所以一方面神责备撒旦，你没有看到那个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的确啦，以当时的状况来讲啊，以色列人啊可以说是奄奄一息的了。如果说用木材被火烧啊，已经烧得已经快变成灰烬了，抢救出来好不容易啊，还在着火，赶快抢救出来，赶快灭火啊，那可能有很多地方都已经体无完肤了，都被烧焦了，变成木炭了，还留着一点点那个木头的纤维，还在那边传奄奄一息啊。这就是神的怜悯啊。但是神也不能不施行他的公义啊，所以撒旦的控告，因为选民有错，撒旦控告有理啊。但是神责备撒旦是因为他的一种缺乏怜悯。神都已经在管教了，你撒旦没有看到吗？你还在那边控告啊？你巴不得以色列啊就这样灭亡吗？所以责备之后呢，神就吩咐使者说，脱掉他污秽的衣服，把他换成洁净华美的衣服，把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神做让这个意象能够让先知看到，也就是说要做除罪的动作。约书亚代表整个以色列，神要做除罪的动作，把 污秽的衣服脱掉，而且让他穿上洁净的衣服。我们看到了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四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的确的，一个罪人哦，好像是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啊，他在神的面前呢，是没有什么公义可言的，没有什么义行可言的。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的第六节，我们八百七十五页啊，六十四章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你看这里讲到我们的罪就好像污秽的衣服，罪把我们的白衣把它染污秽了，但是没有关系，神要把我们污秽的衣服脱掉，除掉罪恶。所以后面的意象我们看到神要做除罪的动作，除罪的动作先审判，审判有咒诅，然后呢做除罪的动作，这个是一连串的啊。那么穿上洁净的衣服啊，然后才能够回归到神的侍奉当中。所以第六节神的使者就告诫耶稣呀，不是说衣服换一换就好了，告诫他，你如果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宴女，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告诫他，大祭司耶稣呀，你现在如果真的要继续来在神的家来侍奉，你必须要遵守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才可以管理，这让我们知道要做一个侍奉的人一定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我们祷告也一样，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不管侍奉灵修，我们都要圣洁，一方面离罪，二方面呢才能够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来侍奉，那第八节开始呢，继续的神的话继续说了，这个呢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弥赛亚的救赎的一个展现，看第三章第八节，大祭司耶稣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除了悔罪、除罪，再来告诫他，要遵守神的道以外，再来呢，大祭司耶稣呀，竟然是成为一种预兆。大祭司跟他的同伴。到底大祭司当时候的同伴是谁？不知道，有可能是利未人，也可能是帮助他的人。好，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挂号里面的一种描写，说他们是做预兆的。可见呢，大祭司耶稣也是做预兆的。预兆就好像是预表一样啊。我们说圣经的文学有很多是预表的，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说预表有预表的。有预表的人事物，也有被预表的主体呀，旧约的人事物制度会对的预表新约的，可能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救赎，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讲。好了，大祭司耶稣，这里是预表呢，什么预表？仆人，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刚刚提到了什么叫大卫的苗裔？苗裔就是幼苗。如果把大卫当成一棵树，他的幼苗是什么，说要发出来，让我们看不出来大卫的苗裔。大卫是谁的后裔？耶西的儿子啊。那他的苗裔，大卫的苗裔是什么？这里分明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马太福音一章一节那里提到耶稣的家谱是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么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那里，主耶稣，我主耶稣他自己讲的，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六节，二十二章十六节，新约三百七十六页，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里提到主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根就是苗裔啊，有根才有苗嘛，哦，我是大卫的根源，我又是他的后裔。哎，这不是矛盾吗？怎么啊？好像说我是你的祖先，同时又是你的子孙，在人世间来看，这个逻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从属灵来看，这个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苗裔，也是大卫的根源。那让我们看出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这里大祭司耶稣呀，也就是大卫的苗裔，他要发出来，而且呢有一块石头，石头上有七言，神要亲自雕刻这一块石头，一日之间除掉罪孽。那个时候呢，你们都可以呼朋引伴，然后呢呼召你的朋友亲戚好朋友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在那边享受太平欢乐的岁月。那这个如果说是大卫的苗裔，如果是指的人世间的大卫的后裔，大卫的早就不知道死掉多久了。大卫是在主前大概大概是900多年吧，900多年就过世了，现在已经过世400多年了，怎么还有大卫呢？可分明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神所兴起的这一块房角石。从其他的经文那里有看出，虽然耶稣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却是成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这个在其他经文我们都会看得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也提到了耶稣就是灵磐石。所以这个石头也好，大祭司耶稣亚也好，这些都是预言耶稣基督要出现，而且他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只有耶稣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才能除掉罪恶。所以以赛亚书有提到，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便能够成为永远的赎罪祭，解决我们人类的罪。这个在希伯来书10:12。所以洗净衣服的人才能够达到生命树那边，这个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说石头上有七眼，七眼从启示录来看就是指着神的灵遍察全地。所以从这个意象我们可以看出，神针对当时候的约书亚能够被洁净，而且被吩咐继续在神的面前来侍奉，遵守他的道，又成为未来耶稣基督的一种预兆，来开启了耶稣基督将完成救赎这样的一种预言，而且是大卫的后裔要出现来的。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耶利米书的23:5，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3:5，还有同时33那里也有这样的记载。什么记载呢？就是记载末后的日子，神要兴起大卫的苗裔，然后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拯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了，刚刚提到的西底家王，耶和华是公义的，被掳了，所以后来才有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苗裔，他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完全的被救得拯救。神的荣耀虽然离开，刚刚我们讲神的荣耀离开，后来神的荣耀归回，在大卫王朝兴起的这样的一种繁荣的景象，但是当西底家王被掳了，神的荣耀、神的义又离开。然后呢，神在两约就是被掳期间，借着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荣耀要归回。以西结是横跨被掳之前跟被掳之后的先知，所以你读以西结书应该是26章吧， 二十六章之前跟二十六章之后，就是被掳前的话跟被掳后的话。被掳前的话呢，很多地方都讲到神的荣耀要离开，神让以西结先知看异象，看四活物，看基路伯，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在基路伯以上。所以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十章，那你看到神的荣耀啊，不是一下子离开，好像一个亲人啊要离开他所爱的人，不得不离开，但是呢又是有所眷恋，是逐步的，不是一次就啊这个彻底的离开。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第四章，第十章的第四节，978页，十章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殿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充满，神的荣光先上升到门槛。那你看第十章的十八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现在是从内院的门槛啊，这个出去停在这个基路伯以上，然后呢又到了第十九节，就到了殿的东门口，先从基路伯那边上升到门槛，又从门槛到内院的出口，又从内院的出口到东门口，然后呢到东门口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在旁边，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城东的山上是哪一座山？橄榄山。神的荣耀离开东门，就到了东边的圣殿，东边耶路撒冷东边的山就是橄榄山，在那边停留。你看到橄榄山耶和华的荣耀，你会有什么想象？这个也是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后面有提到的，耶和华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我们通常说那个就是要复活升天，或者是从天再来，要降临在橄榄山，因为耶稣要升天，天使对当时候的加利利人讲，你们看着他怎么样升天，他还要怎样再来。所以很多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就在橄榄山上啊，在那边啊等候啊，他们也要站在橄榄山，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复活的啊。当然这个是一种想象，一种期待，到底是不是这样不知道。总之呢，很多人在期盼的 主耶稣从天再来，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好了，荣耀离开是不断啊，就是有一波一波的，是有一些步曲的，不是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代表神的不舍，不离开又不行。你们这些选民太悖逆了，为了要管教你们，为了要挽回你们，不得不这样做啊。所以神就不舍宽容，而且呢等待。好，但是以西结书我们知道，神的荣耀离开，终究还要归回。所以四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就谈到了荣耀要归回，神的荣耀从东边而来。我们看一下四十三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你看神的荣耀又回来了，从哪里回来？朝东的门又回来，从朝东的门出去，又从朝东的门回来，神的荣光从东而来，而且之前的荣光没有什么重水的声音了。你看旧约以前神出现，神的荣耀出现，几乎你看不到重水的声音，这个时候已经有重水的声音，代表什么？伴随着圣灵而来。所以以西结书荣耀的归回，不是只有荣耀归回而已，带来了圣灵的应许。所以我们之前引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这个水从圣殿往东流，来滋润百物。那么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跟三十七章也提到了一些圣灵的作用，圣灵的 功用，让死人骨头能够恢复成为极大的军队，圣灵也要开启人的心，让石头心变成肉心，领受神的诫命。这个分明就是在讲圣灵的更新。圣灵从哪里而来？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再度回归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所以 圣灵展现了。这就让我们看出说，以这个撒加利亚书我们后面会谈到的，有那个春雨要降临，有那个圣灵要浇灌，神的荣光归回，伴随着众水的声音，而且滋润百物，带来遍地的光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了，在末日的时候，你们不要说，有人说基督在旷野，你就出去看；基督在内室，你就相信。他说，闪电从东方而出，直照到西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所以，尸首在哪里，鹰必聚在那里。主耶稣用大自然的现象，尸首在哪里，那个天空必定群聚的一群老鹰。为什么？尸首跟鹰是伴随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大自然的一个现象是这样。今天我们要哪里找基督？去哪里找基督的教会？圣灵同在的教会才是基督的教会。哦，闪电是从东边发出，启示录的22章那里有提到了大能的天使。天使他应该是第7章第2节，对不起，启示录的第7章第2节说，在那一个大概是最后起的时候呢，有一个从日出之地起来的天使，手拿着永生神的印，他有权柄。日出之地就是东方，手拿神的印。什么叫印？我们一般讲印就是指的权柄啊，就是圣灵啊。东方日出之地兴起了拿着神的印的天使。从这个种种的这些记载，让我们去思想神在历史上在属灵上要有什么样的作为。感谢主，我们应当珍惜这样的福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